红二代是中共最大弱点，大变革好快就嚟。于朦胧聚楼，台陆委会讲话啦，菲律宾若台海有事，撤侨到美军基地。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划成日本首位女首相。中国军队公检法，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大师中秋快乐。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5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快讯，自私川普派前总理巴比斯获胜，捷克国会大选，民粹派亿万富翁巴比斯领导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ANO 赢得选举，将终结现任中右翼政府四年执政。他承诺提高工资，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巴比什自称是川普主义者，他反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巴比斯希望由北约和欧盟来负责乌克兰问题。巴比斯否认任何脱离欧盟或北约的步骤，反驳了现任政府对他的指控。现政府指控他会将国家带来民主和亲西方道路，但是人民选择了他。在经济下行、权力高压和社会信任崩溃的三重夹攻下，中国民生困境持续恶化，言论管制日益收紧。长达八日的中国十一年假，中共当局推出各种抗战相关宣传活动，民众不满情绪如火山般积聚。一位中共红二代表示，干掉防火墙，中共好快就玩完。据官方媒体报道，在十一假期首日，多个中共省委书记外出考察。湖南书记沈晓明去长沙农产品物流圈，内蒙古书记王伟忠去美通批发市场等等。不过这些高调的亲民秀能否真正解决问题呢？广州自由职业界人士王亚对大纪元表示，食品价格持续飞涨，年轻人买不起房，看病越来越贵，小孩教育支出压到家庭喘不过气，这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变成了奢望，普通家庭的压力已经到了临界点。工程师胡先生指出，自2019年实行药物集中采购政策以来，药物质量逐年下降，目前很难买到入口药，注射器针头设计有缺陷，麻醉药根本不够量，手术做到一半，病人突然醒了过来。上海市民余中欢抱怨说，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连保安这种以前老人做的工作，现在60岁以下都不要了。另外，商业萧条的景象触目可见，市中心新开的中高端商场已经关闭了三分二的店面，写字楼大量空置，而政府监管失去了机能，食品安全问题集中爆发。胡先生指出，开学先十日就有三所学校发生大规模食物中毒，连上海这种财政相对充裕的地方都出事，讲明地方政府已经没钱维持最基本的民众安全标准。再有环境污染问题同样触目惊心。胡先生讲，从沈阳的毒气异味到杭州的废水事件，环境质量持续恶化，老百姓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迫。目前当局新推出的 K 签证政策更是火上浇油。加拿大作家成雪讲，中共这种做法当然霎时间会激怒中国年轻人，现在大批中国青年才俊被逼内卷，根本没出路，但中共又偏偏要整个假开放的假象出来。可以说中国青年在国内根本没有前途。敢问一句，中共真是这么需要人才吗？他这样对内冷血搞欺骗，正正讲明了中共自己不信自己培养出来的人呢。另外，老百姓投诉无门，余中欢因发表言论，微信账号被连续封禁六次，最终遭永久封号，整个群都被端掉。他无奈地说，就连在推特上发言都会引来警察上门警告。 中共对维权社群的打压更是残酷。余中宽举例讲，访问只是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立即就会被监控。很多人从五六月份就被运到黑监狱里面，到现在都未放出来，维权的路被彻底堵死。余中宽警告，能发声的人被一个个收拾，大部分人虽然敢怒不敢言，但这一种不满情绪一直都暗处积累，迟早会爆发。在民生困境和言论管制的双重压迫下，社会信任亦在度经历全面瓦解。小朋友失踪问题引发的社会焦虑又为突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子远讲，近年来妇女小朋友失踪，大中小学生不见晒，经常出现媒体的报道或者社交平台上数量惊人。中国民政部发出的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报告，2016年失踪人口394万，在疫情监控非常严格的2020年全年失踪人口还达到了100几万。现在中国已经将神州大地变成了人间地狱，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处于危险状态。中国律师陈峰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高速经济增长隐瞒了政治体制的根本缺陷，老百姓望住赚钱发财，但现在经济断崖式下滑，大家先突然发现专制权力先是造成困境的根本原因。大话已经骗不到年轻一代，大量年轻人翻墙了解真相，各种变相反抗越来越多，变革的时刻正在度加速来到。有一位中共红二代表示，干掉防火墙，中共好快玩完。10月2号，原深圳律师周君雄发布聊天截图称，有一位中共红二代推友发来私信说，我是红二代，还未逃出去，我家所有人都在体制内，只有我觉醒了，他们还在度做梦，干掉防火墙，他们几日就玩完。乔欣欣2023年3月8号发起拆墙运动，跟住40多日就有近8万人网上报名声援。拆墙运动的影响快速扩大，国际支持者从加拿大、美国、澳洲到日本等地相继加入。网友表示，中共建立防火墙，劳民伤财，目的只有一个，借住中国人的眼睛，禁锢中国人的思想。周君雄说，干掉防火墙，这个也是自己一直以来的想法，期盼一夜之间所有真相信息就好像洪水一样冲入中国，到时候中共政权一定会光然崩塌。十一期间，海外各国华人在中领馆发起反对中共暴政的抗议活动，高叫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结束中共，还我人权。你可能同我一样经常问，乜嘢产品值得信赖？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嗰阵，我就明白嗰个唔系普通嘅推荐，而系信念嘅背书。譬如健康520嘅代谢宝，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支持日常活力、代谢同平衡，怪唔之得受到越嚟越多人嘅关注。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中国男星于朦胧上个月坠楼，中国网友持续追寻真相，但中共当局极力打压舆论，一系列的审查封锁亦引发国际媒体关注，包括 BBC 中文网及美国外交政策都追踪分析报告。台湾陆委会亦被问到相关话题，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10月2号在记者会上讲，我们有观察到，其实中共的网络监管单位对于这一种事，它的控制程度超过以往，那个力度非常大，我们亦在度注意。就事件，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讲，很多传闻是真是假，当然我们很难完全确认，不过重点是中共的反应，为什么要封锁这类讨论呢？封住很多敏感问题， 中共基本上都不愿意出来讲清楚讲明白。于朦胧离奇聚楼21日来，微博粉丝数从原本的2600多万增加到100多万，为于朦胧评理的全球联署亦累积20万人响应，要求独立调查追责。梁文杰讲，真相在中共统治下的社会是稀有物品，所以我们亦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没办法作出回应。外交政策文章指出，中共反应过度的审查往往令审查本身亦成为新闻，尤其于朦胧案被指涉及中共权贵洗黑钱及中国娱乐圈潜规则等，令中国普通民众对于被隐瞒的真相更加耿耿于怀，而这类反抗审查的抗争都将冲击中共执政的根基。这种事不单止发生在演艺界，其实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现象。中共一方面控制媒体，另一方面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又没有了社会监督的力量，令到媒体根本没有办法发挥追求真相的功能，在政治权力上面又缺乏一个可以制衡和监督共产党的机制。这样一来，中共要隐瞒事实就变得易如反掌。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3号对媒体表示，如果中共入侵台湾，菲律宾将会将撤侨放在首位，并将吕宋岛北部的美军基地作为疏散侨民的中转站。同时，菲律宾方面正密切监视中共在黄岩岛上的动向，不会准许中共将黄岩岛变成下一个军事基地。布卢纳在当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和菲律宾是近邻，在台湾的菲律宾侨民大约有20万，不可能一次性撤回马尼拉，所以会先疏散到这些军事基地。美国在菲律宾设置了9座军事基地，其中3座位于吕宋岛北部靠近台湾，其余亦大多面对南海。布卢纳强调，这些都只是紧急计划，菲律宾武装部队将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被问及一旦台海爆发冲突，中共可能会怎样对付菲律宾时，布卢纳表示，从俄乌战争及以哈冲突等实例来看，现代战争将大量使用无人机，这个亦预示了菲律宾可能面对的情况，菲律宾武装部队正为此做准备。布卢纳说，菲律宾正在努力建立阻吓姿态，以阻止他国入侵，具体做法包括加速推动军事现代化，以及和更多理念相近国家结盟。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8月访问印度时曾向当地媒体表示，若中共和台湾爆发冲突，菲律宾将无法置身事外，我们将唯有进入台湾，将我国人民带回家。就事件，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革表示，针对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公开表态，这个举动其实有3层战略意涵。首先，凸显了菲律宾对台海有事的高度警觉，显示菲律宾军方已经将区域安全变局纳入战略思维。其次，亦象征着美菲同盟的具体落实。美军基地不单止是安全保障的象征，还成为了实质运作的平台。另外，对于中共较早前宣布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布卢纳表示，菲律宾正监视中共动向，一旦在黄岩岛兴建设施，菲律宾不会坐视不管。黄岩岛距离菲律宾吕宋岛西岸只有约124海里，菲律宾担心如果黄岩岛被中共建设成军事前哨，将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最后，布卢纳就黄岩岛局势作出强硬表态，其实反映了菲律宾对南海议题采取双线警戒，一方面要应付中国中共的扩张，另一方面又同美日澳加深安全合作。这样看来，菲律宾已经不再只是南海议题里边的受害者， 而是在印太地缘政治格局之中逐步加大自己的战略地位，未来亦可能成为台海稳定链里边的关键一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4号完成总裁选举，前经济安全保障大臣高市早苗在选举中击败农业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当选新任党魁。这个是自民党自1955年成立以来首次由女性出任总裁。依日本国会程序，外界预期国会有望于10月15号选出新首相。若在野党未能团结一致推举共同人选，高市将成为日本首位女性领导人。高市誓言要令自民党回归为一个可以依赖的政党，值得信赖的政党。高市强调将在严峻环境下加大日美同盟，推动日美韩、日美澳、日美菲合作，积极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他还表示将遵守已和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必须尽快召开临时国会，将全力投入以解决物价高涨等问题。据日本媒体报道，国会最早可能于10月15号选出新任首相。美日亦在度研讨商议10月尾举行首脑会谈，届时美国总统川普可能访日，成为新内阁上任后第一个重大外交事件。开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祝贺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随着高市早苗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以及首相之后，他的对外政策将展现更清台挺美的倾向，对印太地区和平发展具有正面意义。因为他长期主张台日是重要伙伴，支持建立准安全同盟，推动在情报安全和供应上的合作，将有助于提升台湾地区战略地位。对美国来讲，高市强调加深美日同盟，特别是在防卫、科技和经济安全领域和美国保持紧密协调，巩固民族阵营的印太防线。另外他亦会继续延续安倍的自由开放印太战略，强调和周边国家加强多边合作，包括基础建设、经济连结和科技交流。中秋佳节来临的同时，明慧网收到来自中国各地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政府部门以及中国现役及退役军人法轮功学员的问候，他们祝李洪志大师中秋快乐。另外，中国60多个行业的法轮功学员亦恭祝李洪志大师中秋快乐。一位法官学员讲：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弟子今生有幸成为大法弟子，是师尊给予的无上恩典。一位军队系统学员在贺词中表示，直此中秋佳节的同时，弟子更加想念师父，你为再造新宇、救度众生付出了一切，千言万语感恩不尽。弟子修炼坚如磐石，信师信法毫不动摇。弟子会把握有限的修炼时间，更加精进实修。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